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好像没有看见，结果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一无所获地走了。但是邪恶不甘心，就在第三天的晚上9点多，突然又来敲我家的门。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开了门，进来3个610警察，我和丈夫齐发正念，让他们看不见大法资料及设备。女儿当时抵制邪恶，我2次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在第5天的下午5时接到派出所电话，叫我去看守所接人。我5点多到了看守所，看到门口停着几辆警车，公安局610派出所的人有7个。我马上近距离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丈夫所在的警车先走了，我也被安排在后面的警车里。在车里，我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问我，你相信酒瓶吗？我告诉他们，酒瓶说的都是事实。其中一个人问我，我们是好人吗？我说，如果你们不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就是。到了我家门口的楼下，他们互相使眼色，称要上楼送到家。这时我的心动了一下，我家是个资料点，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对，要正念正行。我立刻发出强大的一念到我家，让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绝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进屋后，他们四处张望，我发正念不让他们进资料点的那个屋，他们果然没有进去。大屋里师父的法像就在那儿摆着，他们也没敢动，好像没有看见，结果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一无所获地走了。但是邪恶不甘心，就在第三天的晚上9点多，突然又来敲我家的门。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开了门，进来3个610警察，我和丈夫齐发正念，让他们看不见大法资料及设备。女儿当时在家，斥责他们的骚扰行为，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敢翻动。一个610头子看见师父法像走过去，我马上对着他发正念，不许动我师父法像。那个头子只是看着师父的法像，没话找话地问，你有大的吗？我说没有，他马上离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弟子强大的正念破除了邪恶，他们又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也没来。这次经历使我又一次感受到师尊的宏大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悟道，只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正念正行，就能解体邪恶。 我和丈夫都是老弟子，在风风雨雨的修炼实践中，有许许多多的感受和体悟，今天就从正念正行上写出一点认识，因为是第一次投稿，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袁志的文章，千万别被邪恶的伪善所迷惑。今年十月中旬，当地610主任、国保大队以及乡镇派出所、维稳中心七八个恶人找到我，对我非法审问。此次谈话由国保大队长陈某某为主，他们先营造出一种相对轻松的气氛，类似于老家常似的谈话迷惑我，让我放松了正念，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没有意识到此次谈话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我是否修炼法轮功，他们伪善地对我说，你就是练法轮功也没什么。被我们送到法治教育所洗脑班的几个法轮功在里面过得很好，出来之后现在也过得很好，还说如果你今天配合得好，我们同意你办出国签证。接着他们问了一些我的基本情况，我配合了邪恶一一做了回答。随后他们又问我是否拿钱请别人刻碟，并一再强调有人诬告我，我知道是骗我的，我否认了。又问到单位一名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有人来问你一些情况，我也都说了。使本单位参与绑架同修的人都上了明慧榜、恶人榜，我否认了。最后问到我是否和当地一名同修有接触，并再三强调有人看见了，我说是平常生活上的接触。这一说可不得了，其中两恶人开始发难，你不老实，在我们面前卖弄智商，就这样我被弄糊涂了。承认同修给了我两本资料，最后在笔录上签了字并按了手印。至此邪恶露出了真面目，说以后会定期审问你，你算不了什么，练得比你不知好多少倍的法轮功都被我们转化了。接着邪恶头子哈哈大笑说道，实话告诉你，你做过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根据你的行迹猜出来的。邪恶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我被他们的伪善所迷惑，上当受骗了。晚上在梦中，我的房子墙壁倒了，我坐在飞机上，飞机要坠毁了。有同修说，看见师父忧心地看着我，我的心痛苦极了。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绝不是侥幸的蒙混过关。尽管这一跤摔得够狠的，但却摔醒了我，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此我也想，就此事谈谈我的一点粗浅认识，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第一，邪恶之徒最害怕曝光，害怕上明慧网的恶人榜，他们不敢出国，怕被起诉，因此对曝光其恶行的人又恨又怕。在此我想告诉那些受到迫害的大陆同修，拿起笔来揭露迫害，窒息邪恶，害怕的不是我们，是邪恶，真的是这样。第二，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伎俩，就是让你说法轮功是他们所谓的某教，是他们所谓的什么东西等等，并要你亲自说出口，此话千万不能说，此话一说罪业即成。第三，面对邪恶的非法审问，切不可被他们的伪善所欺骗，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想不让它毒了它做不到。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他们是有目的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找你聊聊天，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真能做到足以过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他两次排除病业假象干扰的经历。修炼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中有修炼提高的喜悦，也有没做好的悲伤，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怎样排除病业假象干扰的经历和同修切磋一下。那是在2010年1月8日，也正是我得法11年整的那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母亲来接我，说我够标准了，我母亲已经去世。醒来后一看，正好该发夜里12点正念的时间，发完后怎么也睡不着了，我想看看现在几点了，睁眼一看正好1点。就在这一睁眼的同时，天地好像都转了起来，我的心好像要从嗓子眼里出来一样，两手攥着拳头，简直太难受了，而且还吐了很多。我没修炼之前就有血压高，脑血管硬化，我们家有高血压的遗传病史。我知道我是修炼人，生老病死跟我没有关系，我心里只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由师父来安排，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也不算数，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强加的干扰谁干的谁承受。这样想完后好点了。到早上因为我起不来，我和丈夫说今天你去做饭吧，我有点不舒服，头晕得很，他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我是修炼人，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你放心吧，没事，我有师父管。他看拧不过我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心里不承认他，我该发正念发正念，该学法就学法。到晚上我丈夫说你一天一夜都没休息好，早点睡吧。我说练完功再睡。我开始练功，练完第四套功法，好像心一下就掉到了肚子里，原来就像在空中悬着。这时我对丈夫说我好了，他高兴地看着我。我说我们都应该给师父磕头，要不是师父管我，要听你的去医院，你今年一年挣的钱都不一定够，人还不一定怎么样。他点了点头。我又问他你今天一天都没出去，是不是在看着我？他说我怕你哪会儿不行了。后来他也开始听法了。又过了一个月，在2月8日还是夜里，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要回家，在途中要上坎儿，就得踩着骨灰盒上去，醒来又像上次那样天旋地转。我马上意识到又是干扰，我还像上次那样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忽然打到我脑子里一句话，那些大难放下生死也过不去。我心里一愣，我还有这么大的难？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我马上说不行，我有再大的难谁也动不了我，我的肉身就是住身世间行的，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我的肉身去救度，我的肉身谁动谁有罪，我要堂堂正正到法证人间时跟师父一起回家。就是坚定的一念一出，我的头好像刷一下就落到枕头上。通过这两次病业关，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师信法。正像师父弘一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是我两次排除病业假象干扰的经历，希望同修在遇到病业假象的时候都能坚定的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不能失去肉身，不能给大法造成损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怕心的认识。许多同修在明慧网上交流时都谈到怕的问题，我也想就此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其实有怕心的同修，不管是被迫害过还是没有被迫害过的，就是法学的少，根本上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这里是干啥来的，从根本上不清楚。再有就是执着不扔，即使学法也看不到法理。师父说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转法轮。我也是从这个问题上刚刚认识上来的，
因为自己人的东西不扔，显示心正是自己利益之心，特别是情欲、男女关系这方面没有把握好，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怕心，在人中过去我是不怕死，打架不要命，是大法让我改邪归正。可是没想到在我逃离黑窝时，从楼上爬下来时不小心摔了下来，后被恶人发现。当邪恶把我弄到医院做 B 超时，我有一种感觉像上了手术台一样，脑子里开始放电影，怕心上来了。我一直被法，知道这怕心不是我的，我看不见，但是感觉师父好像在我身边看着我笑，我心里很踏实，就把生死放下了。然后我对师父说，命是您给的，去留您说了算。第二天我便在师父的加持下从医院正念走了出来。我后腰部重伤，大小便失禁，当时在医院是用导尿管，腰动不了，导尿管是我自己拔下去的，当时现象是从尿道里流血，回来后更是排不出来尿。48小时过去了，小腹憋得很大，两腿不能往一块并，我怕呀，这不得死吗？同修和我切磋，指出了我在情欲方面的执着，我也因此找到了出事的原因，但是还是尿不出来。我又在心里问师父，感觉师父还是看着我笑，看来我还是没有把怕心放干净，那我就放干净，这样我继续背法发正念，怕病腿就病，我绝不配合他。到晚上6点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尿排下来了，我当时哭了。在这里借明慧一角，感谢师父再一次给我生命，给我机会，今后我一定会做好，同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我会更加努力直到最后。回来后一段时间内不断学法背法，身体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总觉得恢复慢一些。我记得明慧网上曾报道有一个梁大伟同修脚背打个大洞，3个月扔掉双拐，我都5个多月才恢复的差不多。正法进程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有些急，急也是人心，得去掉。有几天看书学法看不到法理，同修问我是不是还有人心啊，我这个人啊有一点好处，就是听话，谁看到我哪里不符合法给我指出来，我总是虚心的接受，已经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了。于是我还是背法向内找，当我背到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时，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是呀，这一下我明白了，原来我一直活在观念这中，知道就抓住扔掉，假我不是真我，真正的我没有这些东西，再学法背法充实自己。那天背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当我背到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我原来是这么伟大的生命啊，我原来是法构成的生命啊，修了这么多年才知道我到底是谁。师父还说，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以前也看过多次，早就背下来了，就是不明白，现在好了，明白了，我是来助师正法的修炼者，是因为宇宙中所有生命都不符合标准了，我们是来助师纠正一切不正的，是救度他们，怎么能被这后形成的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假我给带动呢？可笑的是，有甚者怕的在家不敢出来，见到邪恶怕的恨不得有地缝都钻进去，大法觉者怎么能被魔吓住了？想一想，哪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一个大神仙被烂鬼给吓跑了，我还是大法弟子吗？将来还能回得了家吗？作为大法弟子，不能维护大法，不能弘扬大法，不能证实大法，那么也就不能同化大法，根本就不可能圆满，也回不了家了。因为造就我们就是为了能够维护大法，也是我们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了保证的，不能兑现誓约怎么能行啊？等我坚定了这一念后，怕的物质
荡然无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化是为思为我的心促成的背弃大法。磨难中做到信师信法是修炼人的真功夫。最近听一位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讲了里边的一些情况，重点谈了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犹大配合邪恶搞了所谓的转化，并写了三书的情况。这些学员之所以转化，是接受了邪悟者所谓的坚持修炼是为私的，转化的就是彻底放下了为私为我的歪理。我听后心情十分的沉重，他们中多数是过去被很多人认为修得好和做得好的同修，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他们学法差吗？但是在被转化的学员中，有的人能够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有的也是天天在背法抄法。是他们法理不清吗？有的人对师父讲的法理谈起来头头是道，他也曾谴责转化的学员是邪悟，还将其称为叛徒犹大。这部分学员中有的还是刚刚被绑架到黑窝不久的，师父近期的讲法他们都学过。可见学法不是表面学没学，能不能背诵，是否知道理论，关键是能否时时处处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虽然导致转化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对师对法坚信坚定的问题。当然这种坚定不是只表现在口头上理论上，而是在实修中能真正的放下自我，放下人心，按照师父讲的法规正自己，扎扎实实的要求自己做到师父所要的修心去职。而顺应邪恶所需的转化并不是放下了思，而恰恰相反，所谓的转化才是一颗为思为我的强烈的执着心造成的，是对师父对大法的背弃。师父早就明确地讲过转化是错的。师父说，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见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这一点大法弟子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有的人到关键时刻又被转化了呢？当然转化了的人都会有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有些甚至是冠冕堂皇，好像很能够自欺欺人的。如有的人说，我转化是骗骗他们，我并没有真正的转化。也有的说，我虽然转化了，但我没有骂师父骂大法。也有的说，黑窝是个人间地狱，我不能死在里边，我还要保住人的肉身助师正法。也有的是吃不了苦写三书的，还有的是看别人转化了自己也跟着转化等等。说白了，这些作为转化借口的言论和行为，其实都是为私为我的物质在常人中的表现。这时的我心中哪还有师父，哪还有大法？师父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见转法轮。师父还讲，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见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修炼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能加进任何自己的观念和杂念。我知道有这样的同修，他们无论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中都能够真正的放下自我，保持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这样的人才能从磨难中走过来。比如贾同修是99年刚得法就遇上720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那时他读转法轮也没有读过几遍，连什么是修炼都不太清楚，但他就知道大法好，师父好，自己绝不放弃修炼。后来他和老同修因为挂横幅被绑架判刑，
在监狱里，警察说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就和恶警争吵说，你说我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我不是修大法的。在监狱里，他一点都不配合恶警，恶警都拿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又比如乙同修，他多次被关押、劳教、判刑、遭受酷刑的虐待，邪恶怎么对他进行软化，怎样骂他、挖苦他，他虽然在法理上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他非常清楚，绝不能放弃修炼，不能背叛师父、背叛大法，所以他以无言来抵制转化，走出来了。邪恶为什么把转化看得那么重，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你说声练就劳教、就判刑、就扣你的退休金、开除公职，说声不练就放人、就发你退休金、恢复你的公职，这样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因为旧势力就是想用转化这种形式暴露你长期没有修去的自私自我，如果暴露出来你还不放下不修，就让你直接背叛师父、背叛宇宙的大法，达到把你拉下去毁掉的目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不承认所谓的转化，是师父慈悲于众生，珍惜生命，是不断地给没有做好的学员的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但是毕竟走了弯路，在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污点。我们作为正法时期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应该珍惜这个称号，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尽量地去做好，绝不能有侥幸心理，不能对法、对自己、对自己世界的众生不负责任。不要由于自己的过错留下永远的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同修文章促我比学比修，师父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再精进。一段时间以来，不知为什么，渐渐放松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只是按部就班地做着发放真相资料和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事，自己也为此感到着急和不安。但总没有大的突破。在看了2010年10月份《明慧周刊》第459期同修写的《在火车上讲真相救人》一文后，对我启发很大。我反复看了多遍，被同修修出的抓紧时间、无私救人的慈悲心感染着，这是在静心学法中，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实践着自己修炼的路，兑现着自己久远的誓约。与同修相比，自己感到汗颜。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出了许多执着，如争斗心、怨恨心、显示心、求安逸心、爱面子心、为私为我的怕心等。这些心一直在我的身上时隐时现，阻挡着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找出这些心后，我发正念坚定地清除、分清并销毁这些都是在人中形成的观念，彻底解体。这样，通过多次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我感到身体轻松了。再打真相语音电话，收听率比以前明显提高，由原来的 40% 到现在的 70% 以上的人都能静心听完内容，并且有的打过去占线，再打回来的也能完整听完整个内容。前几天我去烫头发，理发店里有四五个理发员，在洗头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都是东北人。我和给我洗头的小伙子交谈，问他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小伙子说没听说过，也不信这个，并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按真善忍做人不好吗？这样洗完发，我坐在理发椅上，看到他走到另一个理发师跟前， 悄悄地在他耳边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时我不被其场面的假象所动，并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干扰这儿的人得救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并请求师父加持，一定救了他们。这样卷发时，我又和另外两个理发员小伙子交谈，知道他们以前都是念的中专，其中一个是长春的。我说那你们这些人有福啊。他问什么福，我说法轮大法是从长春传出的，现在100多个国家都在学练，你们的家乡在那儿，你们可沾了大光了。这小伙子说我们能沾什么光啊，不太信这个。撤掉发卷后，又是第一个给洗头的小伙子给洗。我说小伙子，你大老远的来这里打工也不容易，我告诉你的事你别不信。你们上学时，包括我也是，都是受了无神论的宣传，接受的东西都是无神论，不信天地，不信善恶有报。他说是。我说你知道吗，贵州平塘县发现了1亿年前藏字石，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央电视台曾经播过，我看到过央视十台走进科学栏目播的，不过他们隐瞒了最后那个王字，但是当地的旅游门票却清清楚楚印着这6个字，这是天意。当老天爷灭他的时候，入过他组织的人就会为他陪葬。大姨给你取个名叫顺安退了吧，你离家远，在外做事顺利平安。他接着说行，谢谢阿姨。接着我又对第二个为我整发的讲退了，一会儿又换一个给我整，也三退了。最后吹风时又换了一个给我吹发，也给他退了。一共5个人，除了有一个外出办事的，店里的4个小伙子都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三退。临走时我拿出真相资料让他们看，并说记住上面说的就会得福报。他们满面笑容地与我道别，我也为他们的得救而高兴。回想这次经历，都是师父的安排，让不同的4个人为我服务，使他们得救。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悟道的文章，清除情魔干扰的经历。最近一段时间发现自己执着心特别强，执着什么来什么还不易发觉，还以为是自己这样想的，尤其是名利情最为突出，经常在家庭中出现，而且没完没了的多次出现。有个朋友说给孩子介绍对象，作为父母来讲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孩子大了也到了找对象的时候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修炼的人，整天想个不停，压不住排不掉，整个大脑被情魔包围着，很明显这是魔的干扰。由于干扰太大，影响学法，学法不入心，发正念思想不集中，想这想那，发正念效果也不好。我知道这不是我，是魔的干扰，我不要它，不承认它，请师父加持我清除它。经过1个小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了许多情魔烂鬼，感到全身轻松，大脑也清醒了许多。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找出了很多执着心，尤其是找出一个很难发觉的执着心，看电视，家人总是开着电视，而自己不自觉的眼睛总是往电视里看一看，瞧一瞧，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在电视机旁边吃边看，特别是儿女情长的电视剧，看起来还上瘾， 有时一坐下就是半小时，家人还边看边讲，讲得津津乐道，自己也听得津津有味，根本没有意识到电视剧里的情魔在干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被情魔干扰呢？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你不看他能进来吗？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得够清楚了，我真是恍然大悟。师父讲，什么东西灌进人的思想里就存在那儿了。人是有记忆的，说是记忆，这讲起来好像都是观念而已，其实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人讲话的时候，对你讲一个什么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要说服你的时候，呱呱呱一个劲往你脑袋里面灌，就真的是向你扔东西。有的人生气不断的反对，就是不断的在排斥。当然大法弟子对人是有益的，我们讲话本着正念，随着讲话吐出来的是莲花。可是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进入人体它就会左右人。师父的话句句讲在我的心坎里了，我真是大错特错了。我的眼睛再也不往电视那边看了，在大法中很快就归正了自己，于是知错就改，立即坐下盘腿发正念。在清除的过程中，明显清除很多败物从大脑中脱落下来，自己感到很明显。而且我还悟到，情魔烂鬼的干扰就是电视剧里引申出来的。电视剧帅男美女都是儿女情长，你去看不是在求吗？你看到了就进去了，怎么还人为的增加这难呢？师父讲，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经过不断的向内找，同时还找出了思想业的干扰，主意识稍微迷糊就会反映出很坏的话来，这时就要立即发正念抓住它，解体它。这时主意识一定要清醒，不清醒的话效果不佳。向内找是法宝，及时发现问题，分清真我假我，及时清除，及时归正自己。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不成找自己。面对陌生人讲真相，我一直没突破，在同修的激励下试着讲了，下面是一点经过与体会。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家在南方的老大爷，参加过红卫兵。我跟他讲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共迫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89年天安门打死很多学生，99年为了给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编造自杀自焚等假新闻，挑起不明真相的民众的仇恨。讲到这儿，他说不和我聊了，就走了。向内找，找到了很多心，求他明白的人心，心态不稳，没做到堂堂正正的祥和的去讲。自己的怕心勾起了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时协党给他造成的恐怖回忆的怕心，老人才走了。遇到的第二个人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我先问他去哪儿啊，做什么工作啊，问他什么学历，叫什么名字，一说一答的都告诉了我。当问到听说过退党团队保平安吗，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没入过。我感到他没说实话，就给他讲中共在文革时，在64时，在迫害法轮功时，用谎言暴力欺骗民众，迫害了那么多同胞的事实。还讲了贵州藏字石上出现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宣誓入邪党就在额头打上了兽印，
抹去寿宴，主动退出，才能在天灭中共之时平安，不做陪葬人。最后问他入过什么，还是不说。我有点失望地说，我讲的不好吗？他说，讲的挺好的，口才很好。他说他啥也不信，就信自己。我当时很迷茫。他显然被中共的无神论洗脑了，我也有求他退出执着结果的人心。强调人的口才，证实自我的人心，学历比他高点的在人之上的欢喜心，没有顺着他的执着和感受，自以为是的滔滔不绝的讲的显示心。抱着这么多当时不易察觉的人心，哪有慈悲和正念啊？写到这儿，想起了师尊的话，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言二，法正乾坤。难怪我没达到最佳效果。遇到的第三个人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妇女。我问她，阿姨在什么地方上班啊？她没正面回答我，带着戒备的心理，眼睛上下打量我一番，慢慢地说了句，快退休了。我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不说话，脸扭到一边。一看这态度，我心里被带动的有点不高兴了，这已经不对了，但都开了头了，还是要讲下去。于是讲了中共在文革时、六四时迫害法轮功时用谎言暴力欺骗民众，这回讲到活摘器官的邪恶。这时他冷冷地说了句，你是干啥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是为了救人，不是参与政治。就像南亚大海啸一样，当地的土著人告诉观光客，要海啸了，危险来了，快往岸上跑吧。人们还说，土著人影响他们看海上白浪，由远及近的风景。结果顷刻间，人们被巨浪卷走。我还讲了藏字时，我当时用哀求的口气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不耐烦地说，你和我说这些没用。我当时也有点起人心，但嘴上还是说，我要是没说明白，以后你再听听别人是咋说的。我先走了，阿姨。他仍旧侧脸对着我，我失落地走了。走到路对面，我回头看他时，发现他也在看我，那眼神中好像透着明白的面的感激。我想，可能旁边有人，他可能是政府部门的，有顾虑心，才表现得那么冷漠，希望再有别的同修能把他讲退了。这次总结善心不够，总想快讲完的急心，快离开那里的保护自己的人心，总是执着自我的感受，亦被常人的态度和表现带动。其实那都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而是他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与业力、邪灵等因素的表现。师父当年讲法都不感受学员当时的思想业力的表现，才度了我们。我们今天主师正法救众生，也不应该太在意常人不正的表现才对。忘记了表面是我们在求得常人明白真相，退出邪党，而实质是我们在救他们走入未来啊。遇到的第四个人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入过团队，也没说同意不同意退。刚想和他多说一些中共的邪恶，他却飞快地跑到我身后2米远的地方了。原来这时我身后来了一个人，影响了他。我又走近他，我问他，我像坏人吗？他笑着说，你别和我说话就行。他还是躲着我往人群里走。我由于有顾虑心，没敢走过去再讲。找自己，我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对一的讲安全，要是旁边人多了就不安全，有怕心，不能理直气壮，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怕旁边人听见的人心干扰，所以小伙子才那样的表现，没完全放下自我，救人的心不纯净。遇到的第5个和第6个人 他俩在路边一起挖沟干活，左右都没人，也没起啥心，很顺利的就讲退了一个，另一个什么也没入过，让他明白了大法是佛法，是被中共迫害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将来有灾难时明白大法真相和三退的好人能留下来，看得出他们很高兴。遇到的第七个人是在晚上，路边一个20多岁的女孩站着，我问她公交车在这里能坐吗，她说能。我又问她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她说上学入过队早退了。我说不是她让你超龄自动退了，而是我们主动退的，不与她为伍，给你起个化名叫美丽，退了吧。她说行，显然她明白真相，要么看过资料，要么别的同修讲过，只是不知道超龄退和主动退的区别。通过面对面的讲真相，暴露了我许多修炼的不足，人心多，放不下自我，善心不够，正念不强等修炼状态的好坏，都决定着能不能开口讲真相和能不能讲好真相。最重要的是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到无私无我，总是强调我要干什么，我认为要咋样说效果好，不注意听真相的人的感受，没顺着人的执着去讲，这种带着很强的我就达不到效果，而把自己放在法中无私无我的简单几句却能把人给救了，这超常来自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力量。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同修整体在做，每一个被救度世人的背后都渗透着多少师父的无量慈悲，多少同修默默无闻的正念正行的付出。11年来人们心中的偏见误会与冷漠，在我们整体的善心与善行的感化下渐渐融化了，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法轮功了，自己只是起到了一个传递的作用，还要抱着纯净的心态才能传递好大法救人的信息。自我那点肮脏的东西在伟大的师父面前，在博大的大法法理面前都不配存在，是我们最后必将修去的不符合新宇宙的东西，是后天形成的这种为私为我的东西干扰我们救人，干扰师父正法，我们不承认它，不要它，最终修没它。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在大法中归正，在修去私心的同时真正的放下自我，做到无私无我，形成强大的整体，完成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的文章，人人都来揭露迫害。近几年我地区几乎每年都有几起中共恶警绑架同修的事件，几乎形成了规律。今年更有一个项目很全的资料点被破坏，很多同修都在说我地区怎么了。据笔者现有层次所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修炼状态长期调整不好的，有同修间长期间隔的，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对邪恶揭露的不够。师父在对学员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中指导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的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 可我们本地到目前为止只有寥寥几人写了揭露文章，对恶人作恶的详细信息收集的也太少，迫害出现了只把当时的迫害情况形式上做一做，没有更深入的去揭露邪恶。特别是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放下怕被迫害的心，用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正念，拿起笔来把被迫害经过、作恶人员、被迫害的时间、地点揭露出来，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世人虽下滑到地狱以下，但人心深处还是认可普世的善恶标准。邪恶是非常害怕曝光的。前年邪恶为了凑数，在绑架同修的时候，把其未修炼的家属也非法劳教了一年半。迫害材料揭露出来后，人人都在谴责作恶者，甚至公安局内部对恶人的这种行为都非常不耻。公安内部也都在看明慧网，把恶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常人中不道德的行为曝光出来。只要我们积点摆正，表面对恶人是震慑，又可作为国外同修起诉恶人的证据。在另外空间，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就无处藏身。师父让我们接受正面教训，不要总是接受反面教训。我理解，正面教训就是用法来衡量，在法中归正修炼人的一丝一念，用神念去对待正法时期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反面教训就是用人的思维想问题，用人的圆滑躲避迫害，用下滑了的人的手段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那么要想解体邪恶，结束迫害，就要按法中师父要求的去做，人人都拿起笔来，如不善于写的可口述，让有此特长的同修代笔把邪恶十几年的绑架、勒索、恐吓、骚扰对修炼人造成的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家庭方面的损失揭露出来，解体邪恶，反迫害，救度众生。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等待得救的小伙子。前一段时间碰到这么一件事情，妻子开车带着我出去办事，碰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的车被后面的车追尾了。我下车一看，是一个小伙子刚刚拿到驾照，然后我们去交警队处理追尾事宜。我在想如何能给他讲真相，但是由于旁边人很多，他也忙着跑前跑后，我一方面心存顾忌，好像也找不到好的时机来和他讲。处理好之后，我站在处理事故的大厅门口不走，妻子问我怎么还不走，我说我等那个小伙子，给他讲讲。妻子也有顾虑，就说这里人这么多，而且他都知道你的联系方式真实信息，这么讲是不是合适。那个时候我就动了一念，我要救度他。小伙子从大厅里面出来，就直接奔他的车去了，要开车走。我在背后离开他挺远的地方望着他，心里想，哦，可能讲不成了。这个小伙子打开了车门，突然好像意识到什么，回头问我，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我就和他讲了退党保平安，开车也要安全嘛，然后告诉他这个消息是我的一个法轮功朋友告诉我的，自焚是假的，大法是好的。小伙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三退，当时就表示同意了。这个事情我体会挺深，感觉真的是世人在迫切等待得救，不是说我们怎么找他们，好像是他们明白的一面在找我们一样。你看这个小伙子都要走了，我好像也要放弃这次机会了，但是他还是回来问我，大哥，你还有其他事情吗？第二感受就是处理事情要慈善慈悲，别人是造事者，如果你不慈善慈悲的，甚至基于利益角度和别人对立起来，这个事情也处理不好，别人也不愿意听你的。时间很紧迫，世人在迫切的等待得救，做得好和不好和我们个人的修炼息息相关。每次和有缘的人擦肩而过，但是却没有把福音告诉他们的时候，回想起来我总是很难过和自责。我个人理解，堂堂正正的一个内涵就是不自卑，不害怕，理所当然，用强大的正念带动一切。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护身符起作用的是九字吉言。看到明慧网2010年11月6日做护身符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一文，和明慧网2010年11月9日也谈对护身符的认识一文，在这里也谈一下我的一点认识。我做的大法护身符都是卡片式的，比银行卡尺寸小一些，放在钱包里很方便，上面一定有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护身符确实费时间，厚的纸可以两面打印，普通纸两面打印效果不好，只能两面分别打印，然后剪裁、粘贴、塑封，再剪裁、修整。大法护身符的作用与制作材料和制作式样无关，起作用的是九字吉言的大法因素。大法护身符本身就是一件法器，随时在消灭着邪恶因素。大法护身符因很多人愿意随身携带，在救人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明白真相的人，在大陆充满败坏物质的社会状态下，很容易就淡忘了。带着大法护身符，经常看到九字吉言，能充实正念正信。在大陆，常人随身带着大法护身符，不仅要有善念，还是需要一点胆量和勇气的。有人几年来一直随身带着大法护身符，同修随身带着大法护身符主要是方便讲真相。有的人喜欢护身符，明白了真相当然珍惜。有一次，一个明白真相的人问我大法护身符开过光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开过光，他很珍惜地放到钱包里。钱包对常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的人明白了真相三退了也不愿意要，不要勉强送。据我个人了解，愿意戴在脖子上的很少，很多人放在内口袋或钱包里。有的大陆同修确实对护身符给得很随意，这是不负责的做法，有的常人也不珍惜，有丢弃的现象。关于护身符的事，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里是这样讲的：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些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后再随意发，问题就不一样了。大法弟子不听师父的话是什么性质呢？真相传单、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真相钱币、大法护身符等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都可以救人，当然要使用好。当今世上的一切，只要可以救人，符合大法不同层次的法理，都可以为我所用。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